清楚啊。第二次讲到这个，我今天要选择讲这个以色列记呢，是因为我在从去年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啊，我就读过这一卷书，我就觉得这本书呢很有意思，它像一幅图画，像一幅图画啊，然后也像一面镜子，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我所理解的，我所领会的一些东西。嗯，我想大家应该都大部分都应该看过这个以色列记了，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读过？你读过了。那大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啊有哪几卷书是以女人的名字命名的？还有没有？没有啊。好，没错，圣经上面只有两卷书是用女人命名字的，一卷呢是路德记，一卷呢是以色列记。那路德记呢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嫁给了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对不对？那以色列记呢是讲的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嫁给了一个外邦人啊。那有点对称了啊。路德记呢讲的是什么呢？是爱，讲爱，但是呢整卷书里面呢没有一个爱字，没有出现爱字。那以色列记呢整卷是讲什么呢？大家知道讲什么？对，神的拯救，对，神的拯救，神的作为，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这本书里面啊，这卷书里面啊，没有一个神的名字，没有出现神的名字。而且这卷书好像我翻了一下，是圣经里面唯一卷书里面没有出现神名字的书。所以以前有些人就觉得说，这本书怎么会放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出现神的名字啊，嗯。那有些人就会解释了，为什么这里面没有神的名字？为什么没有神的名字呢？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啊，以色列记发生这个故事的背景。以色列记是那个时那个发生时间大概是波斯帝国的时候，这个波斯啊，这个亚哈水鲁王那段时间啊，是犹太人啊，以前在前一段时间被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不听话嘛，作恶，最后就被神啊，就神就让尼布甲尼撒这个国王呢，就把他们全部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他们爱拜偶像嘛。神说那好，干脆把你送到那个偶像的家乡，这里有很多偶像给他们拜，就把犹太人就带到那儿去了。但是神应许他们说，70年以后啊，会把他们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会重建圣殿。那果然神就成就他的那个应许。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呢，那个波斯王的古列就允许犹太人呢回去啊重建圣殿，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段故事，以色列发生这个事情大概是在这个大概相差50-60年的时间，离那个他们回归的时候。所以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这里面有这里讲的这些犹太人是没有回去的，就是没有响应神的号召，没有响应神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了？你看这些人呢，这个觉得在波斯过得挺舒服的，对不对？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田产，过得很舒服，而且信仰也没有受压迫。因为他们在波斯帝国是允许他们敬拜神的，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的，他们就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会堂，而不是圣殿，他们是会堂，就待在一起什么呢？读圣经、祷告，还有什么？还有专门请文士来讲道。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也挺享受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信仰也自由，这个生活也很舒服，我们为什么要回到那个很破烂的耶路撒冷去受苦呢？所以就有一批犹太人呢就留下来了，真正回去的是少数，大部分犹太人就留下来，就留在波斯帝国了，就没有回去。那这个故事里讲的以色列呢，就是还有所有这里面犹太人，就是那一批留下来没有走的人。嗯，但以色列那个时候可能还没出生，就是神的号召那个呼召那个犹太人回去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出生。那 所以有人就说，因为这批人呢、啊，为自己而活，没有为神，没有为神的名活，没有响应神的呼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呢，神啊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啊跟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不愿意。但是呢，神爱不爱他们呢？神还是爱他们。你看看，从这本书里面看到，神还是在看顾他们，神还是眷顾他们，神而且还保守他们，拯救他们。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啊，这个没有听神的话。还有人就说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人呢、啊，反映出人们什么呢？人都喜欢怎么样，把自己的名字啊说得很响亮，人都想出名啊，对不对？你可以看这个圣经，这本书《以斯帖记》里面、啊，你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有很多人的名字，很多人的名字啊，你看这里面有什么？有王后的名字，有七个太监的名字，然后后面还有再加另外两个太监，九个太监的名字，有哈曼的名字，那个宰相的名字，还有他宰相有十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有名字，坐在这里面都有名字，就是神没有名字啊。就是实际上他是，我想他是表达什么意思，就是人呐、啊，我们人都喜欢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啊放在神的上面，都想把让自己名字响当当，对不对？所以神呢就隐藏，神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啊。愿意跟这些人放在一起，跟我们人在一起，我又不愿意跟我们的人呢、啊、争这个名声。但不管怎样，这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通过这本书我们来看神的作为是什么。尽管没有神，但是我们可以到处可以看到呢，看到神的作为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好，那这卷书《以斯帖记》呢，只有十章，其实也不长啊，只有十章。他是讲了一个历史故事，他是讲什么呢？是讲在亚哈水鲁王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宰相叫哈曼，他呢因为他仇恨犹太人，他就跟那个阿里斯拉那个希特勒一样，他就要什么呢？他就跟国王啊请命，要下一个圣旨啊，把所有的犹太人呢、啊、全部要杀掉。那神呢就通过什么呢？通过王后，那王后是个犹太人，通过这个王后的这个来施行拯救，然后呢把这个哈曼呢除掉，而拯救了整个犹太人。那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啊几个人物，有几个人物呢？主要人物是，第一个是亚哈水鲁王的国王，第二个呢是以斯帖，第三个呢是莫迪改，就是以斯帖的养父，还有一个是哈曼。这四个人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这个新约里面的这个保罗的一些教训呢是相对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新约里面我们有提到什么人是有什么？有灵、有魂、有体，对不对？灵魂体还有圣灵，对不对？那这里面呢每一个人呢是代表着一个角色，每一个人代表一个角色。那我们先看呢，我们先从头开始看起啊。我们先看亚哈水鲁王。那我们呢，大概我们就读几节就好啊。我们一起，大家有没有翻到《以斯帖记》？在哪一页？
4-6。
好，我们就读第一章，好吧？第一章我们就读1-4就好了啊。我们一起读啊，有没有翻到？好，我们一起读啦。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亚哈水鲁王是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好，那波斯国这个国家其实在但以里面就已经有预言，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尼布甲尼撒国王做了个梦，梦见了什么？梦见了一个很大的像，那像有什么？有金头，有银胸，对不对？有金头银胸，还有铜腹铁腿。那 那个金头呢，戴你觉得那么解释说啊，金头是代表啊那个巴比伦，代表巴比伦帝国很强盛啊，它是金头。那这个银胸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将来要出现的马代波斯，就是现在的波斯帝国。这个亚哈水鲁就是波斯的一个国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埃及的国王叫什么？叫法老。所以他这个波斯的国王叫什么呢？叫亚哈水鲁。那他是确实很强盛，你想想他上面写什么，当时他做王的时候他管什么呢？从印度直到古时，古时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伊索比亚，就是相当于在非洲的北部啊。所以他管的地方非常大，他管什么127个省。那你想他的国第一省，他有什么特点呢？他的国家什么土地很辽阔，第二呢很强大。你看他怎么样，他在位第三年呢，他就把什么，他就大摆宴席啊，把他这个国家的丰富，比如说他国家可能有一些金银财宝啊，他们国家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有很好的建筑宫殿啊，皇宫啊，还有他有各样的丰富给他们看。看多长时间啊？上面写看多长时间啊？180日啊。大家知道180日是什么概念啊？180日、嗯，有那么多东西看。你们想想现在我们这个上海是不是开这个世博会，对吧？是全世界展览，世界博览会吧，是全世界所有好东西都在那展览的，对不对？你们知道有多长时间吗？啊，对，也就大概180天啊。对，就是5月份开始嘛，11月份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也就是6个月，180天左右。你看在当时果然这个圣经上说什么，日光之下没有星子，这种事情早在这个几千年前就发生了。当时那就世界博览会就有，不是世界博览会，就是这个波斯博览会就有180天了，是吧？这国是很丰富啊，对不对？多强大这个。好，你看他不仅是请那些人啊，不光是请那些贵族有权的那些丞相啊，他还请哪些？看下一个他请谁啊？他连那些住在那个首这个就所谓首都里面所有的这些百姓大小人民啊，他都请他们去什么喝酒。而且喝是用什么东西？用什么喝呢？是用金的杯子去喝。你看金杯用这个用金器赐酒，而且是什么尽管喝。你想想那些人从来没见过这个用金杯子的，很多穷人可能我去那儿，哇塞，这个大吃大喝好几天，而且坐的床都是金和银啊，这个坐的，你可见他们国家人的经济引起有多少。那神是很这个神是强，是很幽默的人啊。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神拣选了谁啊？神就拣选了以斯帖。以斯帖是个什么人呢？实际上是个很卑微的人，在当时他是什么？他是犹太人，他相当于他是外邦人，他根本就不是那个波斯国的国民，他只是一个寄居在波斯国的人。而且什么，这个以斯帖啊，他是个孤儿，他没有父母，他谁养大的呢？是以斯帖的，是以斯帖的叔叔啊，不是以斯帖，是以斯帖的堂兄养大的，是不是？以斯帖上面写的是这个，对。以斯帖这个莫迪改是以斯帖的这个堂兄。你们看那个第2章第7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撒，因为他没有父母，他父母死了，所以莫迪改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其他的辈分关系当然是叔叔这个堂兄跟堂妹的关系，但是呢他收他为自己的女儿。所以他是很卑微的，他没有权，对不对？他没有家里也没有钱，而且又是个孤儿，是自己的堂兄带大的，是个很卑微的人。但是呢神呢却拣选了他，神就因着他来成全了神的旨意。经上常常说什么，神说什么，神这个神在贫寒中啊提拔卑微的人，就使用一些我们觉得是不可能使用的人，知道吗？神以色列当然说，人家觉得以色列是那个毫没有地位、没有名声的人，怎么可能神会用他？而且将来还他有一天会当王后呢？但神就偏偏使用了他。神就是在贫寒中提拔卑微的人。圣经上说什么？神抵挡骄傲的人， 所以我们有一天你，所以有一天呢，如果你被神使用，你也不要觉得稀奇，也许神也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人，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神也会提拔我们，神也会使用我们。好，那我们讲这个亚哈水女王呢，我们说是代表魂，对不对？这个声音呢，它是代表魂，我们灵魂体里面的魂。那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它有很多的表现呢，反映我们这些魂的这些特点呢、啊。什么叫魂呢？魂实际上就是啊，我们天然的人嘛，天然的人。那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看，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喜欢炫耀，是不是？这个亚哈水女王是不是喜欢炫耀啊？他有什么好东西？哇，这摆宴席啊，摆180天，而且摆完180天以后，继续摆，摆了7天，又摆了7天宴席。他什么？喜欢炫耀啊？他觉得，哎呀，你看我多厉害！这个，你看这东西都是我的，都是我这个，这个都是属于我的，都是用我的本领、我的本事才有这些东西的。可他一方面反映什么呢？反映他的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什么？我们喜欢炫耀，对不对？我们只要有一点好东西，觉得自己有一点才能，有一点本事，我们是就喜欢拿出来炫耀。尽管有的时候是比较隐含蓄的炫耀，对不对？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多厉害。他，你看他，不仅他炫耀什么呢？他炫耀他的财宝，他的权力，他还炫耀什么呢？他还想炫耀他的老婆，对不对？他还炫耀他的王后。他怎么炫耀啦？你看他怎么炫耀他的王后？他派7个太监，后面那个11节啊，这个第一章11节，他派7个太监去请王后，然后把王后让王后带着冠冕呢，来到这些百姓面前给他们看，说你看我亚哈水女王多厉害，这个多有眼光，选了个这么漂亮的这个王后，是不是？所以他炫耀他的王后。所以这第一个啊，这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喜欢炫耀。那我们声音里面也想到什么呢？这是属魂的生命，我们的人天然的人呢就是喜欢炫耀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呢、啊、有一天属灵的人呢、啊、他就不一样。属灵的人跟属魂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属灵的人 是不会炫耀的。你们看在圣经里面，保罗啊，保罗是不是保罗啊，他有去过天上，他有3层天的，上面有提到他有3层天的经历，他有神亲自把他提到天上去，他有看过天上的东西。如果我想很多人如果真的看过这个东西啊，肯定在地上大讲特讲，对不对？炫耀自己，哎，当时看到多么好的东西，你看神多么提拔我。但是保罗啊，他隐藏了14年，他稍微提那么一句话就盖过了，他就是说他只提了一句话，说他曾经有三层天的经历，他就没有多提了。这保罗他是个属灵的人呐、啊，他不会炫耀自己这些东西，他不会炫耀自己啊这些经历啊，他不会炫耀自己的才能。那保罗当然也是个很有才能、很有口才的人，但他怎么说啊？他传福音，他只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用智慧的言语，他只是用什么？只用这人最简单的道理来传福音。还有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活物，记不记得？大家知道在以赛亚6章里面有提到一个撒拉弗，一个撒拉弗啊，是个活物啊，它在飞。那撒拉弗有什么呢？有6个翅膀，那有2个翅膀是把自己的脸遮住，你知道吗？把脸遮住，怎么把自己的美丽挡住，不愿意他不炫耀，把自己的脸遮住。还有2个翅膀是什么样？把他的腿遮住，不要让什么让人看见他的服饰在地上的奔跑啊，不要让人看见他这个他的服饰。还有2个翅膀是干什么呢？还有2个翅膀就是飞了，他要飞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撒拉夫也是代表什么呢？属天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什么？不炫耀的，就跟我们这个亚哈水女王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好，这是我们第一点啊，这是亚哈水女王的魂，这个天人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自我炫耀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为什么说要以自我为中心呢？你看啊，他去叫王后出来，是不是？他说叫王后出来，你想想，王后啊长得很美丽，对不对？那王后有没有尊严呢？王后当然有王后的尊严，对不对？她可是这个 这个一人之下，这个万人之上，这是国母啊，对不对？而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些人呢、啊，都在干什么？喝酒，而且是尽量的喝。所以你可以想象，那边应该有很多人都是那是喝醉了，对不对？如果是王后，她当然知道外面人在干什么，外面人可能都喝醉了，对不对？都是一可能是都是喝得醉醺醺的了。王后，她会不会出来在一群酒鬼面前炫耀自己的美丽啊？会不会？如果是你，会不会出来？你要一般人不会出来，对不对？你想想。这有损我的尊严呢、啊、像我这外面都是全是一瓶酒鬼，这个一群酒鬼喝的顶这个酩酊这个大醉的，我这个王后啊，很有尊严的王后站在这群酒鬼面前，这是个什么形象，对不对？是很没有形象的，对不对？所以他不愿意听这个亚哈水王的命令。那亚哈水王呢，你看这里面有两个表现啊。亚哈水王啊，第一个表现是什么呢？他这个人显得很厚道。亚哈水王是很厚道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啊？你们看这个第一章第七节怎么说呢？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是吧？王是不是很 慷慨啊？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他是不勉强人啊，大家随意喝，不勉强。你看我当时啊，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啊，那可不是随意喝了，那是每一杯都得喝完的啊，你知道吗？那是杯子都是这么大的杯子，那是，那是啤，不管是啤酒还是红酒，是一杯一杯的喝。后来竟然还有人更过分，你知道吗？他竟然给我们一杯什么呢？叫什么？叫酸甜苦辣汤，就把什么什么什么酸辣汤啊、果汁啊、可乐啊，全部倒在一杯里面让我们喝。你看过不过分啊？这个你看，相比之下，这个牙水佬就好多了，他是不勉强人的啊。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大学喝酒也是那种啤酒，也是一杯那种酱油瓶子这么大的瓶子，然后倒起来一大杯，就这么一口一口喝完了啊！不准，这不准说，你不能说，哎呀，我是喝一口啊，表示一下，没这回事的，那都是得一杯全部喝完的啊。所以一般你吃一顿饭下来，不是说你喝了几杯酒，是喝了你喝了多少瓶酒啊？那相比之下，你看这个亚哈水王怎么样？对这个百姓呢，很慷慨，很厚道，大家随意喝啊，想喝多少喝多少，不勉强。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什么？他对王后什么态度啊？王后是家里的人，对不对？是他自己的人，他很勉强，你必须得出来，他命令他，你一逼得出来，这个王后不同意，不同意他怎么样？他生气了，他发怒，是不是？他发怒了，他要怎么样？他的，你看我们看这个圣经怎么写的啊？十二章不，这个一章十二节，我们看一下，一章十二节怎么说？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守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你看发怒到什么程度？那心像火在烧一样。你可以见他什么？他是多么的生气！你看，所以他什么？这就反映我们什么？我们的这个魂的生命的第二点就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当我的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我就要怎么样？我就会发怒、发脾气，然后我就会怎么样？会报复。你看他下面就开始报复了，对不对？结果他怎么样？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把这个他想什么？把这个国王、把这个王后废掉。但心想废王后这件事情呢，可不是件小事，对不对？这可是件大事啊，你不能说废就废啊，毕竟这是你想我们中国古代也是啊，国王王后也不是随便废的，对不对？那他就怎么样呢？他得必须得找一个理由啊，对不对？找个台阶下，他不可能自己说我王后因为不听我的这个，因为我要他出来不出来，我把他废掉，对不对？他就开始什么，他就想个办法，他就怎么样，他就问他周围的七个大臣，就是相当于这个辅佐大臣吧，七个大臣。这七个大臣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啊，你看这每一个都有名字，这十三节每一个都有名字。贾士拿、士达、贾马他、他这个他斯斯、他斯斯、米利、姆西拿、尼姆甘，都是打食物的明哲人。 按照王的常规办事之前呢，他先要询问这些人。可是当时啊，他要王后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问他们呢？他没问，对不对？他刚开始他们有问这些人，结果等到这个命令传出以后啊，王后不遵守，这个时候他开始问说这个是怎么解决，这个怎么收场，对不对？他必须得解决这件事情啊，不能不了了之啊。那这里面有个人叫米姆干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就给他找了个理由啊，要正合他意。什么理由啊？说啊，这个王后得罪你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啊我们全国家全国的这个法律，关系到全国的这个男人的尊严的事情。你看他把一个人的事情这个提升到一个全国人民的高度啊，他就说啊，你这个事情一传出去以后啊，我们所有这个每一家每户人妇女啊就不会听这个丈夫的话，因为他们都觉得都可以藐视自己的丈夫，不听自己的丈夫。这个理由讲的有没有道理啊？啊，那这个什么，这个亚述呢，当时气在心头，对不对？正好什么，找一个借口要把他除掉。一听这个道理正合他意，赶快怎么样，同意了，下子马上就把王后废掉了，就这么快，是不是？你看中间有一些什么小人，对不对？跟着他给他出主意。那我再比方说，这里是讲什么呢？讲我们人呢、啊、是以自我为中心。你看亚述的王，他一旦他觉得他的威严、他的尊严受到伤害，他就要怎么样？他就会发怒，他就会暴露自己的本性，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报复。你看，他把王后废掉。那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关系到啊，实际上有反映到什么呢？有联系到啊，我联系到这个路加福音14:26节的一段话，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4，路加福音14:26，如果有谁翻到了，请大家念一下页数。
新约79。
路加福音14:26。14:26，大家看到吗？好，我们来一起读啊，读这一节好吧？好，26，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后面有个括号，你们有没有括号？我这里面有个括号，有没有括号？怎么说呢？爱我胜过爱，原文做什么？恨。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大家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刚才读这句话也觉得不知道什么意思，觉得神怎么那么小气啊，还爱吃醋啊，对不对？他必须得爱耶稣、爱神、爱神啊，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大家有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们可以看啊，你看亚述王，你看他应该是爱王后，对不对？因为他选了王后，他因为爱他才会选这个王后啊，对不对？但你可以看出什么呀？他爱他的结果是什么？他让王后，他觉得这是我属于我的东西，王后是属于我的，是我的老婆，我要拿出来给人家看就给人家看，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爱他的结果是什么？他觉得说这样王后也可以跟我同享尊荣，对不对？荣耀啊，你看一起看，你看我这个我是多强盛，我这个王位是多这个多么的这个尊贵啊。结果是什么？结果爱他的结果是什么？把他废掉了，结果废掉了。所以说这里是讲什么意思呢？这个路加福音里面14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我们都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儿女。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真正啊 这个让这些周围我们这些周围我们最爱的人受伤的人是谁啊？这都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其实我们所往往伤害的，我们往往伤害的人都是什么？都是跟我们最亲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呢，也是跟我们最亲的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这个父母，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啊？你想想，你去一个超市，你去买个东西啊，那个超级市场的人呢，他不会伤害你，对不对？但是你家里的人，往往你觉得你最爱的人，你最亲近的人呢，往往却是你最容易伤害的人啊，也是什么，也是最容易伤害你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的爱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人的爱都是很自私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爱。所以我们爱谁呢，我们就伤害谁。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什么，你们要什么，要先爱我，要爱我胜过爱你周围的人，学会我的爱，学会神的爱。当你真的你会爱神的时候，你真的爱学会神那个舍己的爱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周围，去爱你周围的人，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兄弟，爱我们的儿女。好，这也是讲到啊，这个魂的第二个表现是以自我为中心。嗯，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魂的表现是什么呢？刚愎自用。为什么这么说啊？他呀，把王后废掉以后，你们肯看见什么呢？第二章第一节他说啊，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节啊，这个事以后啊，亚哈水鲁王啊愤怒止息，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他怎么样？他后悔了，对不对？他一时冲动把那个王后废掉了，他现在后悔了，想起王后来了，可是他不行了，他不能把王后再重新再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波斯那个帝国有个规矩，波斯帝国是什么呢？你国王下的命令啊，一旦下了命令是不能改的，是不能改的。所以呢，他就是什么，他相当于被他自己的命令所捆绑了，他没有自由。为什么？他一旦说错的话，下的命令下出去了，他不能改，他自己都不能改自己的命令，他被自己的命令所捆绑，是不是？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呢、啊、但以理那个也是那个波斯王，这个说谁要是啊，这个谁要是啊朝向他自己的神敬拜的话呢，就把他丢到什么，丢到狮子坑里面，不准向任何，当时下了个命令啊，不准向自己的神敬拜，你只能拜什么，拜这个波斯王啊，你不能向别的神敬拜。那但以理有没有听他的话？但以理没有，但以理是个很听神话的人，他是个很遵循神旨意的人，所以他什么每天照常什么跪在那里祷告，而且把这个窗户打开祷告，窗户打开之后人都看得见，对不对？所以人家就怎么样，人家告密啊，其实人家就是为了陷害他，就是为了陷害他，就告密啊，说这个但以理不听你国王的命令，他竟然呢还向他的神祷告，每天而且把窗户打开，他也不关着啊，他不要说我这个偷偷的在家里面做基督徒，偷偷的向神祷告，他没有，他继续把窗户打开。然后那个波斯王是不是最后那些人就告密，那波斯王也没有，那个波斯王其实不想啊处罚他，其实波斯王还是很喜欢但以理的，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命令已经出去了，必须得把他扔到狮子坑里面。所以怎么样，后来就有人就把但以理就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结果那个波斯王怎么样，波斯王是不是很后悔啊，他很后悔啊，他想当时就不应该出这个命令，对不对？他现在已经出了命令怎么办呢？所以那天晚上啊，那个波斯王啊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你看他苦不苦啊，他尽管是个国王，他竟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命令，他甚至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了。结果他一个晚上都心里不安啊，不平安啊，他很喜欢戴眼镜，他不愿意他掉了狮子坑，但是问题是在法律面前他必须得这样做，所以他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到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赶快跑到狮子坑里面去看戴眼镜到底还是不是活着。感谢神啊，这个当然神这个派天使把这个狮子口封住了，对不对？戴眼镜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狮子根本就没有吃戴眼镜。所以怎么样，那波斯王还说什么，说你的神是什么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说这里啊，反映我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刚愎自用，喜欢什么，我们一旦做出决定呢，我们觉得什么，我们不愿意怎么样， 我们不愿意，我们也不愿意道歉，我们也不愿意收回我们的命令，不愿意收回我们的决定。这是他第三个表现，是刚愎自用。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自以为意，就是废王后这件事情呢，自以为意，觉得说啊，我废王后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啊？因为我要给全国人民做一个榜样，对不对？要做一个好的榜样，让每一家每户都能够，让妇女都能够尊重他们的丈夫。你看，这是很好的这个理由啊，所以这叫自我为一。其实我们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自我唯一的例子啊，像那个什么约拿，大家有没有读过约拿记？神让他什么去尼尼微，神让他往东走，他就往西跑，他不愿意去。神说让他去传呢，跟着尼尼微讲让他们悔改，他不愿意去，他就往西走，结果怎么样？他跑到船上去睡大觉，神就把他丢到那个大鱼的肚子里去，对不对？但约拿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理由，对不对？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神的百姓的缘故，我是为了犹太人的这个，我是为了犹太人的将来，我是为了犹太人的这个安全的原因，所以我要不去啊。他希望神能够把尼尼微灭掉啊。所以这都是一些自我为意，自己给自己怎么找一个理由，让自己的这个做的事情呢，觉得是很合理的。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亚哈水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它是代表什么？代表魂啊，代表这是它是代表意义是魂啊。我们现在看第二个人物是什么呢？以斯帖啊。以斯帖呢，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他是个很卑微的人。以斯帖是个波斯的名字，他的原名叫什么呢？他的原名叫哈大萨。哈大萨是犹太人的，是个犹太的名字。他本意是叫什么呢？叫有的翻译是野橄榄树，有的叫番石榴树，就是个很矮的、很卑微的一种植物，代表这个人本身是很卑微的。那他叫他后来这个他取了一个波斯的名字叫以斯帖，以斯帖的名字就是星，天上的星星的意思啊。那他是个很卑微的人。那以斯帖在圣经里，在这个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他是代表我们的灵，代表我们更新的灵，我们的灵，灵魂体里面的灵啊，他代表灵。那他神呢就拣选了他，而他是一个很什么，很这个很这个遵循神旨意的人啊。你看那个莫迪改啊，我们一起讲这个莫迪改呢，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圣灵，莫迪改代表圣灵，是收养这个以斯帖嘛。你看以斯帖一直都很听那个莫迪改的话，一直都听莫迪改的话，最后那个以斯帖那个以色列后来进到王宫里以后啊，莫迪改啊，我们不知道莫迪改是什么职业啊，但好像他好像就在王宫的这个，好像是在王宫这个门口啊，这个好像是个侍卫还是什么，反正他一直都在王宫的前面走来走去的。你想一般人也不可能在王宫的前面走来走去，对不对？他每天呢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当时以色列进宫的时候啊，他每天就在那个女院前面走来走去的。他干什么？他就想知道一件事情，以斯帖到底平安不平安，病后是如何，到底有没有当上王后。他每天就担心，就只关心这一件事情，就是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实际上这是在圣经里面呢，在用新约的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呢，实际上也是在问候我们，来关心我们的灵呢平不平安，每天平不平安，有没有做违背这个神的事情，有没有遵循神的旨意。那莫迪改这有一个象征意义，他就是问以斯帖平安不平安。那后来这个每一个那个太监，两个太监呢、都有名字啊。这个掌管女子的太监呢、这两个太监呢、都很喜欢这个以斯帖，然后把什么好东西都要给他，这个希望他能够这个成功啊，对不对？有一天能当上王后。那后来我估计那肯定有很多这个女子进宫啊，最后只有以斯帖呢，后来写说王啊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面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以斯帖也是啊，蒙恩啊，在神面前蒙恩，在王面前蒙恩，他就是什么当了王后， 但是他当王后以后经常说什么，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就是说他并没有因为说我自己高升当王后我就怎么样，我就不理莫迪改了，我或者说我可以不听他的话了，没有，他这样说什么，以斯帖还是遵照莫迪改的命，就跟以前一样，他并没有因为他因为只有骄傲，因为说自己现在地位很高而弃绝莫迪改，那没有。这里实际上是代表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什么，我们就代表这圣灵的这个我们的灵呢，更新的灵呢，是什么呀，时时刻刻顺服圣灵，而不是什么违背圣灵，是遵行像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所以后来怎么样，这个莫迪改呢可能就当上一个官，什么官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我说的可能就是在面前当侍卫，在公民当侍卫。那刚好呢有两个太监呢想谋害那个亚哈水王，想暗杀他，就被这个莫迪改知道了。莫迪改知道以后就赶快通知什么王后以斯帖，然后王后以斯帖又告诉什么亚哈水王，最后一查情况属实，就把那两个太监就杀了，就挂在木头上了。那这个诗呢就写在历史上，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啊，看到啊，莫迪改啊做这件事情照理来说是不是立了一大功啊，对不对，这个有人要暗杀、啊、这个皇帝啊，暗杀国王，我竟然这个帮国王把这个诡计给捣毁了，这是个很大的功啊，但这里面没有，你会发现啊没有提到奖赏的问题啊，那个亚哈水王竟然没有给他奖赏，没有给他奖赏，这么大的事情没有给他奖赏，是不是，没有说给他金银财宝，也没给他升官，什么根本就没提这件事情，好像王国王就把这个事忘了，把这个忘了。而正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在后面，我们觉得说是这个人好像忘了，但是神没有忘，神没有忘，我们待会就看到神为什么没有忘啊。那我们现在讲到什么呢，好，莫迪改以斯帖现在都提到了，现在提最后一个人物啊，就是也是很这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叫什么呢，叫哈曼。哈曼是什么，哈曼在这个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体，就是我们说的肉体的灵魂体嘛，我们现在人都有了啊，我们四个人都有了，圣灵这个灵魂体都有了。那这个哈曼是最后就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肉体，代表肉体。为什么这么说代表肉体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是讲哈曼的事情了、啊、哈曼要登场啊。第三章第一节有说什么，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啊抬举亚家族哈米他大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你看到哈曼是谁的，是什么后裔，他是什么族啊，他是雅甲族。雅甲族大家知道是什么人啊，在圣经里面大家有没有读过雅甲族，在圣经里面雅甲族在圣经里面啊实际上是什么人呢，他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我们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里面就有提到，亚玛利人呢、啊，在摩西带着犹太人呢出埃及的时候，进了旷野，第一场征战就是跟什么，跟亚玛利人打，亚玛利人怎么样，突袭这个以色列人，所以神说怎么样，神说我要灭掉亚玛利人，我要把亚玛利人从这个名号从天下抹掉。而且我要世世代代的跟着亚玛利人征战，这是神当时跟着摩西讲的。那当时记不记得摩西跟那个犹太人跟亚玛利人打仗，摩西只要把那个杖一举起来怎么样，摩西只要把那杖一举起来亚玛利人就打败了，犹太人就赢了，摩西只要把那杖一放下呢亚玛利人赢了，犹太人输了，你知道吗，这很神奇啊。但你想想有摩西这样举来举去这手都很酸啊，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手太酸了撑不住手就一放下，好、哦、又打败了，犹太人又败了。好，最后那个亚伦跟那个户尔就想了个办法，就一人站一边就把他手这样抬起来就不要让犹太人打败，你知道吗，就一个人把他这样一个人这个我这个拖一边把他手这样拖起来，让他的手不能往下垂，后来犹太人就赢了， 是不是？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啊。好，那亚玛力人代表肉体，为什么呢？因为亚玛力人呢、啊，他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啊，在这里面他是本身是代表肉体的。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嘛，神是拣选了什么？雅各，因为雅各是什么？雅各是属神的人，这个以扫呢是属肉体的人。那亚玛力人就是以扫的后裔。那圣经里面还有提到什么呢？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啊，有提到那个扫罗，大家记不记得扫罗当时当啊犹太人，这个当以色列的国王，对不对？也是什么？神就跟他下了个命令，说啊，你必须得把这个亚玛力人啊全部杀掉，灭尽，你不能留一个人，一个都不能留。跟他讲得很清楚啊，一个都不能留，而且不管你人不能留啊，你这些牛啊养这些动物都不能留，只要他们养的动物全部要杀掉。那扫罗有没有听成的话呢？扫罗有没有听成的话？扫罗没有，他一看哇，这么肥的牛，这么肥的羊，干嘛要杀掉？太可惜了，对不对？太可惜了。他就跟什么，就要手下一批人就把那些牛和羊啊，就留下，把那些好的那些牛啊羊壮的那些全部留下来了，就留了很多了。留下来以后啊，神就很生气，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然后他就派撒母耳去跟他讲。那撒母耳是个先知啊，就 Samuel 就跟他讲了，就问他说，就一去找他的时候就听到什么，听到这周围怎么会有那些牛啊羊啊鸡啊叫叫声，对不对？就是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就故意问他。其实撒母耳肯定知道了，他说啊，是那个我的百姓呢，从那个亚玛力人那里夺来的，留下来的。那撒母耳就问，跟他说，神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吗？神怎么恨恶亚玛力人，他你必须得把他所有的全部除灭，不管人不能留，动物也不能留。他把人也放走了，把一些人也放走了，把动物也留下来了。你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是做了什么事情呢？那扫罗怎么说啊？扫罗当然为自己找借口，对不对？所以我知道这也是我们魂的一面啊，就是自我为义。他怎么说啊？他说啊，这是因为这些百姓啊想把他留下来，是因为我周围的人想把他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把这献给神啊，你看这么好的祭物，将来有一天可以把杀给献给神啊。你说这个借口好不好？这很属灵，对不对？他觉得说我这个东西留下来是为了给神的，不是给我自己享受的，是不是？结果这个他怎么说？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之用，知道吗？神喜悦什么？顺服的人，而不是喜悦这些羔牛啊羊这些献祭的这些东西。叫听命胜于献祭，看你听不听话，你根本就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后来神就把他怎么样？神就立大卫为王了，就把扫罗就抛弃了。那这里有个很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呢？你们可以看啊，扫罗是哪里人？是什么人呢、啊？扫罗是哪一个族的人？扫罗十二个支派里面哪一个人？哪一个族支派？啊，便雅悯人，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莫迪改是哪个族的人啊？在第二章第五节，你们看莫迪改是哪个族的人？也是便雅悯人。你看，当时他的祖先扫罗啊，没有把这个亚玛力人除尽，没有消灭干净，结果。几十这个若干年以后啊，亚玛力人的后代就开始什么要杀这些犹太人，而且把这个犹太人全部要除灭。你看当年的那些当年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有一些很深远的后果。你看哈曼做了什么事情呢、啊？哈曼他就是要把什么所有的犹太人都要除灭，都要灭掉。你看他为什么呢？因为是那个国王啊，把这个。哈曼的高升嘛，对不对？所以哈曼是不是很得意啊？而且命令什么，所有人都要向他跪拜，对不对？所有人都要向他跪拜。那只有莫迪改不拜。莫迪改为什么不拜？这莫迪改肯定知道他是这个是亚玛力人呢，他没有妥协。莫迪改他是代表圣灵嘛，对不对？他并没有妥协，而且他知道什么，这亚玛力人呢、啊、是神的仇敌，我怎么能跟神的仇敌下拜呢，下跪呢，对不对？他就不肯拜。那不肯拜，哈曼就是很恼火，对不对？你看这周围，你周围的人所有人都跟我跪，就你一个人不拜，所以他是不是很生气啊？于是他就什么，他想报复，而且他报复呢不是报复一个人， 这个报复实在是非常大啊！他不光是要灭掉莫迪改这一个人，他要把莫迪改这整个族的人，就是犹太族人，要全部杀光。他就怎么样？他想了个办法，他就开始什么？就跟那国王讲啊，他说有一种人呢，现在散居在我们的全国各地啊，不守王的律例，因为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崇拜的方式啊，有他们自己的节气啊，对不对？他说他们呢，这个他们的这个律例跟我们的律例不一样，不守王的律例，留他们在这个留他们存活啊，与国王与王无异，对国王没什么好处啊。而且呢，这个哈马侠贿赂国王，对不对？说如果国王同意啊，把这些所有人灭掉呢，我愿意啊，捐献呢一万他连得银子。他说的，他同时是不是在贿赂国王啊？他是在说好话，对不对？他也想在引诱这个想那个让国王能够啊答应他的意见，答应他的旨意。而这个亚哈随王也是个很糊里糊涂的人啊，是不是？他也没仔细问这到底是什么人，对不对？他只很信任哈曼，这实际上代表我们的魂呐、啊，往往很信任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是顺从肉体，很多我们人都天然都是顺从肉体的人。那这个谁，这个哈曼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亚哈随王就马上把他的戒指拿下来，就交给这个哈曼，说就照你的意思行吧，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个戒指代表什么？代表国王的权柄。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哈曼就赶快下得到圣旨，就是什么，在某年某月某日，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十二月啊，亚大月十三日，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灭绝，而且把他们的财物也要抢夺。好，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危险？因为国王已经下了命令，这个圣旨是不能改的，对不对？所以哈曼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很恶毒很阴险，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莫迪改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样，这上面写着说什么，披麻蒙灰，把衣服撕开，这是犹太人这个惯例，好像一出现什么很危险的事情啊，或者是神要惩罚他们，他就把衣服撕开，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衣服撕开啊，然后披麻蒙灰，就是在那痛哭哀嚎，他就在那个王宫外面走来走去嘛，对不对？那以色列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就有人跟以色列讲，对不对？就跟以色列讲了，那说这个要啊，这个哈曼要灭掉我们所有的犹太人。当然，那个亚哈随王不知道这个谁，不知道这个以色列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没有讲，那个以色列没有讲过自己的身世。那他就说啊，你莫想，那个就跟他讲说啊，你呢，你一定要为我们本族的人呢、啊，在王的面前恳求，知道吗？那王后怎么说啊？王后说啊，我们这个波斯国有一个规定，如果国王没有召见你的话，你竟敢擅自入宫的话呢，是要被处死的，你知道吗？除非王呢向你伸出那个金杖，就是王手上那个杖向你伸出来，你就可以活，如果不伸出来你就得死。他说我现在国王啊有三十天呢、啊、没有找我了，没有召见我已经有三十天了，你说我怎么敢进去？我一进去很可能就死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危险呢、啊？然后他就把这话呢，就是又委托人呢，又传出去，传给那个莫迪改。莫迪改怎么回答他？莫迪改跟他讲说啊，那我们来读这个第四章十三节，我们读一遍啊，十三到十四节，大家看到没有？莫迪这个第四章，以色列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个翻到没有？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色列说啊，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就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看他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的王后贵妃呢，神把你放到这个位置上啊，不就是为了现在，是为了现在的机会，让你能为我本族人求，能够拯救本族人吗？你想在这个为什么这个拯救犹太人很重要呢？因为神在里面应许了，对不对？说应许亚伯拉罕怎么样，我要在你后裔里面怎么样，你的后裔要多如尘沙，后来又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说有一天我要把他们要重新带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还说什么圣经里面有旧约里面有提到说，将来犹太人的后裔里面会出现一个什么救世主弥赛亚，来拯救整个拯救群这个以色列人。那你想想，这个哈曼是要什么呀？要破坏神的旨意，对不对？要阻挡神的旨意，他想把这个犹太人全部灭掉。那你这个神所说的那些话就不能实现了嘛，对不对？后来就不会有什么，也不会这个有耶稣了，对不对？也不会来有拯救、有救世主降生了，对不对？因为他不再没有犹太人了嘛。那现在肉体呢？实际上是肉体在跟灵在交战。是肉体跟哈曼，这哈曼在跟谁在打仗呢？就在跟以斯帖跟这个莫迪改圣灵和灵在交战，就要把他们除掉灭掉，要灭掉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什么不会更改，神的旨意也不会因为有人阻挡而落空的，神自然有他的办法，神自然有他的办法。好，那这个王后呢有没有害怕呢？你看啊，王后就给他回话了，王后说啊，你现在就赶快召集所有的犹太人呢，去给我进，帮我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吧。你看他是不是很有胆量啊？以斯帖他说我若死就死了，他把自己的性命呢置之度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为了遵循神的旨意，对不对？他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他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性命置之度外。这个也是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你想想，我们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这样的例子啊，失败的例子。你们知道那个亚伯拉罕是为了救自己，对不对？他两次撒谎，他说什么？他说他的老婆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内子。因为他老婆长得太漂亮了，怕别人嫉妒抢他的老婆，然后把他杀掉灭口。那只要每次就跟人家，他有两次都跟别人说这是我的妹子。当然这话也不完全错，因为确实是他的妹子，又是他的妹子又是他的老婆，对不对？因为确实他这个跟他就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呢他真正的关系应该是他老婆，对不对？最这个亲密的关系啊。那个亚伯拉罕就是为了救自己的命，他怕死啊，所以他在这样撒谎，结果神两次责备他。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好，现在情节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现在到了这个高潮了，对不对？马上这个以斯帖就要去见王了，也不知道这个生死未卜，对不对？你想想，谁知道国王到底要不要给他金杖啊？好，以斯帖进去呢，国王就给他，国王既然怎么样，那个以哈水的王啊就向他伸出金杖，说什么？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那王后怎么说啊？王后就说啊，王若以为美就行，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预备的宴席。然后他就去宴席了，然后就去宴席了。然后呢去宴席以后呢，而且只允许国王带一个人，就带哈曼，不能带别人，只能带他。然后去了以后呢，他没有说，对不对？他说国王你明天要带着那个哈曼呢再来一次，那我第二次宴席的时候呢，我就跟你讲我要求什么。这里也是很有智慧啊，很有时这个时间呢，他没有当场讲明，他没有在第一次宴会的时候讲明，因为还有我，因为你过后往回看，你发现什么？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发生，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发生，时候还没有到，他不能讲这个事情。那从第一次宴席到第二个宴席，就只有一天的时间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这个事情就把整个局势就扭转了，看神是怎么扭转这个局势的啊。 那哈曼呢就很恼火，就是回去当然跟家里人炫耀，对不对？你看我多厉害，那个国王就提拔我一个人，这个国王就提拔我一个人，你看参加国王会的宴席也只带我一个人，你看我是不是很有荣耀啊，抬举啊。那其他人就说，这个哈曼又说啊，这个只是有一个人呢、啊、我看不过眼，是我眼中的钉。是谁呢？就是莫迪盖，因为只有这个人不给我面子，不肯跪拜我。然后他旁边的人就给他出了个主意啊，那好了，既然你这么恨他，你就去啊做一个木头架，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吧，就把这个莫迪盖啊，你不喜欢人呢、啊、就把他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就听了这个话，觉得很好，这个主意很好，就马上就叫人做了个木架子。好，就到晚上，现在是看以小时计算这个情节发展。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王啊睡不着觉，这王睡不着觉。现在怎么说呢？其实这王睡不着，这王睡不着觉啊，这算是神的什么？神的作为。经常说什么？君王的心什么？如龙沟的水在神的手中什么随意流转。这个国王啊，这个早不睡不着觉，晚睡不着觉，刚好就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这个睡不着觉呢，他就想要人来给他读一段历史，给他讲一段历史，就读一段历史，以前的历史。照我们来讲啊，我们要睡不着觉会去读历史吗？很枯燥，因为他们那历史肯定是编年史是吧？某某年都发生什么事情，几几年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很枯燥乏味的事情，是不是？但他呢，刚好就要听个编年史，他要听那个历史，要到太监念给他听。那太监念念念念，就念到什么呢？念到说啊，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想要下手害呀、啊、亚哈水的王。最后莫迪盖呀、啊，把这个事情告诉王啊。好，王一听这段话，听到这段话就问说，莫迪盖，就问他们两个人说，这个莫迪盖当年有没有给他们赏赐？有没有给他赏赐？你看啊。时间到了，对不对？有没有给他赏赐？那他们两个都没有，没有给他任何赏赐。那国王一听呢，怎么可能没有赏赐啊，对不对？于是啊，正好这个时候呢，哈曼呢一大早就起床了，就来了，想干什么？想来也求国王把这个莫迪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在那个门口等着。那这个国王就问他，那国王就问说，那外面谁在外面站着？那太监就说，这是哈曼来了。国王说好，把他叫进来。然后国王就问哈曼说啊，说王所尊荣喜爱的人呢、啊、应该怎么样待他，就王喜欢的人你该怎么待他。你想想，这个王当然是想说怎么来赏赐莫迪盖，对不对？结果这个哈曼一听，以为是在说自己，因为他想说我才是神所喜，我才是国王所喜爱的人啊，对不对？他以为他讲自己，高兴坏了，正好是有机会来了，赶快讲说什么？如果是国王所喜爱的人呢、啊，要把你国王的衣服啊给他穿，朝服要给他穿，把国王的马要给他骑，这样怎么样？而且要带他去四处游行呢、啊，要跟大家宣扬说，这是啊我们王所尊荣喜爱的人，怎么样？结果什么？那国王说。好，赶快去把这件事情行在莫迪盖身上。哈曼一听，可能当时就差点气晕的嘛，没想到自己本来过来是要求国王把莫迪盖钉在十字架上的，没想到这么一突然一下起这个变化，自己反而什么呀，要牵着马到处宣扬说这是神所喜，这是王所喜爱的人，这实在是神是很幽默，对不对？实在是很幽默。那这个睡不着觉，所以我们想说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人要睡不着觉啊，也不要抱怨，对不对？也许神有他的美意啊，神有他的美意，看这里面神就有他的美意，让这个王睡不着觉，怎么样？而且我们呢，有的时候觉得什么赏赐太慢了，觉得时间为什么没有给我赏赐？我们做一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得到回报？您这里看到什么？可能是因为时间没有到，因为最好的时间没有到。你看。如果是之前赏赐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尊荣，对不对？大不了给你多少金子银子，大不了给你一点封个什么提升个官位，哪里像这么显耀，对不对？四处宣扬，还穿着国王的衣服，穿着国王骑着国王的马，对不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王这个神啊，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美意，往往什么 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神到了时候就是我们高升。所以你们从这里也看到什么？神的手在背后，神的作为在一直在掌控这个大局。后来怎么样？后来就这个，后来他们就来到那个这个后来这个以色列后来就第二次赴宴嘛，就当场就揭穿这个哈曼的阴谋嘛。这个哈曼就怎么样？他们就要想跪着求王后啊，我们大家知道求王后。那国王一看，以为这个什么哈曼在侮辱王后，就怎么样？就命令把他什么抓起来，把他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看看，他本来要把莫迪加钉在十字架上了，结果呢，一夜之间怎么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这里也是一个象征意义了，实际上代表什么？实际上代表着我们的，因为我们说什么？他们是代表什么？代表肉体，对不对？肉体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现在是谁掌权的呢？现在是莫迪改当了宰相，神把戒指给谁了？给莫迪改了。现在是圣灵做主了。现在圣灵做这个做我们的引导，坐在我们的位置上引导我们了。所以这里有个象征意义啊。当我们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才能什么？我们才能让圣灵真正的住在我们心里，真正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好，后来这个你看神是不是很奇妙？你看这里没有提到任何神的名字，但你可以看到每一步都是那么巧，都是那么巧。你看刚好什么？你这个太监的这个想谋害这个太监想谋害国王，哎，被莫迪改发现了。莫迪改发现了以后，亚哈水的王呢，他也奇怪，我们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没有给他赏赐，对不对？结果后来呢，我这个王后呢，当了这个以色列当了王后，王后呢也没选别人，就选了一个很卑微的犹太人，他没有选波斯人，他选了个外邦女子当那个犹太人，当那个王后。而这个啊，刚好这个什么，这个国王呢，就特别喜欢这个王后，对不对？好，到一定时候怎么样，王又睡不着觉，刚好晚上又睡不着觉，又想读历史。啊，刚好读历史的时候呢，哈曼在外面等着。如果哈曼不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不会叫哈曼去带着他到处游行，对不对？啊，刚好是哈曼正好站在外面等着，所以是哈曼牵着他的马到处游行的啊，是不是？这是给那个极大的讽刺，给那个哈曼。啊，后来什么呀？后来圣灵就什么做了这个宰相，就把所有的什么，就把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把哈曼的十个儿子也全部钉在十字架上面。这里看到每一步，神啊，都有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来拯救，这些犹太人，来成全他的旨意，成全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很早很早以前就有很多预言了啊。这些事情都要成就的，像弥赛亚降生都要成就的，他不可能让他的什么，让他的百姓，让他的人民就这样被除灭。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有看到类似的，像比如说约瑟，大家知道约瑟的故事，对不对？你也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的拯救，那里面也没有刚在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也没看到什么，也没看见是神的作为，对不对？但是等你回头来看，那是神的作为。你看约瑟第一什么，他被他弟兄卖了，对我们来说是个很悲惨的事情，对不对？骨肉相残嘛，对不对？他的兄弟亲兄弟把他卖给一个商人了，结果卖掉以后，人家就把他转卖给一个护卫长了，那个侍卫长，侍卫长喜欢他，对不对？让他就在家里面做管家。结果那个女主人就陷害他，好，他最后就坐牢，去埃及坐牢了。去埃及坐牢了，就遇到两个，似乎遇到两个救星啊，一个是九真，一个是善长。本来什么，那个九真说跟他说好的，说如果你出去的话呢，你一定要记得我，把我也救出去，对不对？那九真当然肯定常常在王的面前可以说好话，对不对？结果那个九真一出去啊，把他是忘了。那约瑟多待了几年，照我们人来看，这些事情都不顺利，对不对？被卖，被自己兄弟卖掉，这不顺利啊，很倒霉啊，对不对？后来做去做管家，做得很好好的，就被他的那个女主人呢陷害，这也不顺利。就关到牢里面呢，本来说有一个希望可以早点出监狱，结果呢，那个人出去以后把这事情忘了， 在我们来说这是诸事不顺的，对不对？但你们可以看后面怎么样，在神眼中凡事都顺利，神有神有他的时间。后来那个约瑟跟他的哥哥重新见面的时候，他的哥哥吓死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哥哥没想到这个与自己卖那个弟弟竟然当了国当了宰相，他们都吓得扑在地上，对不对？那个约瑟怎么跟他们说啊？说你们不要怕，这个当时你卖我其实不是出于你们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是神差我来先到这里来的，让我怎么样，让你们，让我先到这里才让你们能够保全你们的性命，因为后来闹饥荒都没有吃的嘛，就是因为约瑟当了宰相了，他们才有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这里面同样的一些情节啊，以色列里面这里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啊，看不出神的作为，觉得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其实我们看到什么？神在后面，神的作为一步一步在引领犹太人。尽管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神什么？还是眷顾他们，还是爱他们，还是要拯救他们。好，最后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神不存在，或者神这事情怎么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神都有他的美意，神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往往跟我们时间不一样。我们觉得我们都想求快，对不对？求好，但是神呢有他更好的旨意。那我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是到五点半结束是不是？还是五点？已经结束了是吧？好，那我们正好时间刚好五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呢有点祷告。